正文以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还有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是现今希腊马其顿的东北方。我有一张地图，不晓得有没有。没有地图哦 ，OK， 那没关系，就听我讲啊，请听我讲。我2006年随保罗行踪考察团去过，参观了一个东正教的教堂，因为希腊人现在是信奉东正教。我也看到了亚历山大大帝骑马的塑像，我也有一张图像，好像都没有弄出来哈。帖撒罗尼迦城是以他的姐妹名字来命名的。在保罗时代，马其顿省是马其顿省的首府，它有一条罗马人所修建的行军大道，就是有名的 Via Egnatia 大道。铁城占了海陆两方面的优越位置，好像有回音是吧？不仅是行政中枢，也是交通要塞，还有重要的商业中心。有一个，听得到吗？好像没有哈，听得到。好，有一个人数不少的犹太人的社群，还有犹太人的会堂，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其中，从小亚细亚到了马其顿，就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在腓立比建立教会以后，就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一连三个安息日，保罗在犹太人的会堂宣讲耶稣就是旧约预言里的弥赛亚的信息。有一些犹太人信了主，也有希腊人，其中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是引起一些犹太人的嫉妒，就控告他们。弟兄们就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犹太人也追到庇里亚。保罗下到雅典，他等候希拉和提摩太来跟他会合。后来保罗打发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探望当地的教会，然后保罗到了哥林多，希拉和提摩太也从马其顿来再次和保罗会合。这个时候提摩太就带回了帖撒罗尼迦城的近况，因此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时大约是主后50年后的末期，是保罗书信当中最早的书卷之一。我们知道了一些有关这个的历史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让我们一起思考有关信徒的榜样这个信息。我们一起读这10节经文。保罗、希拉、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第4节，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上帝的信心让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谢谢。我分四段来讲问安和感恩，榜样的由来，榜样的影响，以及榜样的内容。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提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有希拉和提摩太两位同工跟随在身边。使徒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属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因为是神借着使徒还有同工将帖撒罗尼迦信徒召聚为一体。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头，卷首问安语几乎都有恩惠和平安。恩惠是指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工作对罪人无条件的慈爱和白白的赐予。平安包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以及内心得享平安。与神和好是恩惠和平安的基础，有从神而来的恩惠和平安，我们才可以站立得稳。第二节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保罗和他的同工在恒常的祷告里一直纪念着他们，这里道出了保罗为父的心肠，虽然远在哥林多，但是经常记挂着他曾经牧养过的羊群，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在主的慈爱里。读保罗书信经常会读到常常为你们祷告这句话，相信收到书信的会众心里都满得安慰，原来他们的牧者是如此的爱着他们。这节经文特别提醒我们，教会的牧长、传道、区牧、小牧人都需要学习保罗的榜样，用感恩的心、用喜乐的心，常常地、不间断地为我们所牧养、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和同工在感恩的祷告里不住纪念的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在他们生命中的具体表现。这里已经点到了帖城信徒的榜样，下面我们讲榜样的内容的时候会再度提到这三点。这里信心的重点不是指所信的内容，而是指信徒具备了信心的事实和态度。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是指有了信心的果子，也就是有好行为，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也是雅各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铁城的信徒想必在生活上显出基督徒的好见证，这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那么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指的又是什么呢？这里想必是指铁城的信徒彼此相爱、相互守望、 彼此服侍，互相扶持，甚至到了身体疲乏的程度。那么什么又是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呢？这是因为初期教会遭受逼迫，他们因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此可以坚忍下来，等待那美丽日子的来临。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目的是为人类赎罪，所以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替世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通到天父的面前。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将建于世界，基督将要作王，以公平和公义统治四方。那时我们的身体会得赎，救恩将要完全实现，大地更新。铁城的信徒因着这样的盼望，即便在大逼迫中也能坚忍下来，在困境当中仍然坚毅地前进。铁城的信徒在信望爱这三方面都有具体美好的表现，因此保罗和同工祷告的时候，在父神面前不住地感谢提起他们，纪念他们美好的榜样。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榜样的课题。第一个讲榜样的由来，这是神的爱。我要读四节到五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使徒称赞铁城的弟兄是蒙神所爱的，并且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信徒蒙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拣选既然是神的主权，保罗怎么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呢？也就是说，铁城的信徒如何显出他们是蒙神所爱、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呢？于是保罗他就叙述铁城的人信主的原因和过程。好像有点吵，你们有没有受影响？我要需不需要再大声一点？因为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圣经学者John Stott对这节的解释，我很能接受。他说，虽然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但言语还是必须的。福音本身就是话，就是信息，也在乎全能的全能，英文是 power。 他认为这里的全能应该解释为圣灵内在的功夫，也只有透过圣灵的全能，神的道才能刺穿人的意念、心灵、良知和意志。保罗的传讲不但在果效上大有能力，他对自己所传讲的也深具信心。传福音的三个特点，道的真理，传扬真道时具备的充足信心，还有真道带给人震撼的全能，这些都来自圣灵的工作。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我们的短宣队到美中校园布道时，都有人觉知信主，相信带队的牧师和长老确信所讲的信息，也有圣灵的同在，所以福音大有能力的在美中校园里被传扬了。 写成的人也都知道保罗和同工在他们当中是如何尽心竭力地为主做见证。使徒和同工在腓立比被害受辱以后，仍然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放胆讲道，在大逼迫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这里显示神与宣教士同在，我的声音要跟他也表示神要向铁城的人施恩典。在耶稣颁布大使命的给门徒的时候，最后一句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相信凡是参加过短宣的应该都经历过神的同在。铁城的人所以会相信耶稣接受福音，完全是神的作为，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保罗相信是神的爱特别临到他们，要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从得救所结的果子得以证明。紧接着保罗就叙述铁城的人如何回应福音，第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是什么样的大难呢？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保罗在铁城的传福音大有果效，但是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信主的耶孙的家中，要将保罗和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后来保罗和希拉夜间就逃到了庇里亚。铁城的教会建立以后，还继续不断地接受不信的犹太人的逼迫，他们的教会都是在家里的，就像家庭教会一样。但是在大难之中，他们有圣灵所赐的喜乐，圣灵与信徒同在，成为喜乐的源泉。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因此他们在大逼迫里仍然毫不畏惧，愿意领受真道。他们成为使徒的效法者，其实也是效法了主，因为保罗说过，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们开始成为主的门徒，愿意紧紧跟随耶稣的典范和教导。铁城的人蒙神所爱和拣选，在大患难中仍然接受真道，跟随耶稣，成为信徒的榜样。下面我们要讲一下这种榜样的影响，第七节到第八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效法主的铁撒罗尼迦信徒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刚刚提过，铁城有一条 Via Ignatia 大道，海陆交通都方便，又是行政商业中心。主的道以及他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以至于保罗和他的同工也不必提这件事。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包括了腓立比教会、庇利亚的信徒、雅典的信徒，还有哥林多教会。各处可能是有点夸张的说法，很可能铁城信徒对主的信心 也已经传到希腊以外的地方，譬如罗马、以弗所等等。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去，传扬希腊原文是响亮的意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信主的时间可能不到一年，甚至更短，但是他们对主和主的道充满了信心，尽心竭力地将神的福音传扬出去，可能是一个传一个，传播的声音就像号筒的声音那样的响亮，在希腊山谷平原之间回响。前年我们的短宣队员里有几位是刚刚信主没多久的，他们对神的福音充满了信心，这一点想必对那些福音的对象有不少的冲击，就是对自己本身也是很大的激励和成长。现在的资讯借助各样的媒体传播迅速而快捷，他们的影响力可以说无远弗届。我们可以将信主前的挣扎、重生后的喜乐、生命成长中的割舍，还有经历神的奥秘，借着微信传出去。我们比2000年铁城的信徒掌握了更多传播的媒介，愿我们也能将主的道和我们向神的信心向各处传开，为主得人如得鱼。铁城的信徒是使徒和耶稣的效法者，自己也成为别的信徒的好榜样。那么铁城的信徒是如何成为其他各处信徒的榜样的？下面我们要讲榜样的内容。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保罗和他的同工不必向他们接触的人提起铁城之人信主的事，因为铁城的人已经讲明保罗和同工是怎样带着能力和确信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他们又是如何信主的。首先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信主的第一步，要先悔改，离弃虚妄，离弃偶像，然后180度的转身归向神。离弃偶像和归向神几乎是同时间发生的，外邦人信奉异教都是拜偶像的，希腊众神子是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也都深陷其中。我讲一件事，或许你们不会相信，我有一位大学同学研究道教，在台湾一所知名的大学当研究所所长，那个学校有个土地公庙，就是他设立供奉的。偶像是不容易打破的，铁城的人可以在城南50英里的山区上亲眼看到希腊众神子，他们的离弃偶像、弃绝罪恶、归向真神，是所有信徒的好榜样。第二个榜样就是他们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就是让神成为他们的主人，顺服主人，甘心服侍主人。 D.A. Carson 在他写的《神的故事，你的故事》那本书里提到神召聚并转化他的百姓，神的话语可以使跟随耶稣的人深深扎根于神纯粹的恩典，导致整个道德体系的转化。当你见到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它令人谦卑， 他不会使人骄傲，他会转化他们。铁城的信徒被神招聚并转化，生命得到更新。第三节已经讲了，他们之所以常在祷告中被神被使徒纪念，是因为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以及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前面已经讲了他们在信、望、爱三样美德的具体表现，这三项美德我们有吗？让我们先来思考前面两项，信心所做的功夫以及爱心所受的劳苦。如果有人说他是基督徒，但却不参加主日敬拜，那么别人就会怀疑他信心的真实性。如果他还是把世界的价值观摆在第一位，以追求财富名利为人生第一目标，神在他心中的地位微乎其微，那么那些他所追求的东西就成了他的偶像。虽然是信主了，但没有显出基督徒的见证，只能随波逐流。遑论要成为信徒的榜样。教会为了帮助信徒成长，设计了不同的课程。在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之后，需要不断追求灵命的成长。感谢神，我看到不少弟兄姐妹虽然忙工作忙孩子，但还是不间断地参加教会的培训课程，参加聚会，或是带领查经，或是参与主日学、阿瓦纳、敬拜，还有饭食的服侍等等。因着对神的信靠顺服，他们在生活中已经慢慢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除了教会的服侍，在家人当中，在社区里，在职场上，也能发挥光和盐的作用，让别人从他们身上看出他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像这些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初期教会遭受逼迫，铁城的信徒仍然坚持信仰，不气馁，不妥协。像这样有行动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信心，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1940年代有一个西北灵工团，他们的心志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从46到49年，他们先后有100多人历经千辛万苦进入新疆开荒布道。他们效法保罗还有先贤的心志，是信徒的好榜样。50年前后陆续在各地建立了一些聚会点，但不久就遭到逼迫。负责人张古全弟兄等四人殉道于狱中，福音至今未能继续西传。写十架归路的赵西门弟兄被监禁劳改30年。像这样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确实激励着我们。下面我们要谈的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当我们将爱心付诸行动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要付出一些时间和劳力的。譬如去年悠悠小弟弟的手术和治疗，还有对生病的丁丁姐妹的帮助和照顾，还有今年季弟兄的手术等等，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付上祷告和实际的帮助。使徒约翰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使徒保罗也说了，我们来看看林前十二章二十六节，大家一起读，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个受；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种快乐。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感同身受呢？下面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谢谢。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提醒我们当审判的日子，王对那些义人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很惊讶也不明白，因为他没对王做过那些事。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铁城的信徒做到了，因着爱心而有的行动必然是要承受劳苦的，但主赞许这样的人是义人。铁城的信徒除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以外，他们还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特别回应第三节所讲的信望爱最后一项的表现，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他们热切期待神的儿子从带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从天降临。神已经使耶稣从死人当中复活，他是神所设立的审判者，他再次从天降临是为了拯救信徒脱离将来的愤怒。相信有关末日的审判的事实和信息可能是他们接受福音的一个重要因素。第六节提到他们在患难当中因着圣灵所赐的喜乐接受真道。信徒能够面对患难，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是很大的一个原因。信徒确信而且盼望主耶稣的再来，让自己得以脱离神愤怒的审判，所以信徒在患难中有能力挺住，在逼迫前可以坚忍不拔。我经历过生命中的浩劫，但是16年来我可以勇敢地面对着每一天，因为我有盼望，盼望主的再来，盼望有一天和我的女儿在天家再度相见。这几年里有一首歌常常带给我很大的安慰，那就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得安宁，我们刚刚已经唱过了。这首诗歌背后有一个家庭的悲剧，1873年斯巴福德的妻子和四个女儿乘船前往英格兰，不幸轮船发生事故而沉没，四个女儿不幸丧生，只有妻子幸免于难。斯巴福德登上另一艘船和他的妻子团聚，船在汪洋大海当中行驶，他的女儿们就葬在那一大片汪洋大海里。他就提起笔写下了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 有一次 John Piper 牧师为大家解释这首诗歌，为什么 Spafford 遭受这样的重创和惨剧，却依然能说自己的灵魂安宁呢？因为他知道耶稣爱他，他在十字架上看到神的爱，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想到耶稣带着胜利的荣耀在您，不是来审判，而是来拯救他，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感到心灵得安宁。当代哲人史怀哲医生为了帮助减轻人间的疾苦，30岁的时候，他放下各方面的成就，毅然立志学医。半个世纪的时间，他都在非洲的盖本森林里行医传教。他所倡导的痛苦团契 Fellowship of the Mark of Pain， 鼓励遭受伤痛的人彼此照顾和扶持，耐心地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生活中遭受疾病苦难的人，可以用神的话彼此安慰鼓励，心中有平安，而且也满心盼望主的再来。因为耶稣他也宣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西北灵工团弟兄的殉道，赵西门忍受监禁劳改30年，这都是因着盼望主的再来，所以能够坚忍。我们也见过不少身患绝症的弟兄姐妹，却依然喜乐地为主做见证，他们也是心存盼望，等候主的再来。6月14号，张长老在圣诗圣乐粉丝团里选的歌是盼望主再来的歌， What a beautiful day。 银发族夫妇满怀喜乐地唱着，我们的主曾说他要再来，那天他会接他的儿女回家。我的主啊，我迫不及待地要见你的面，我是多么渴望看到他的脸，摸他钉痕的手。铁成信徒榜样的内容就是信望爱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显出他们是信望爱的群体。信心是一切美德的源头，爱心是基督徒生命的原则，盼望则连结现今和未来。使徒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要把根基建立在神的爱上。上个月环球号读经读到诗篇136篇，一共26节，每一节的最后都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才会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让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可以再度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等候基督再来的盼望是根据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事实，相信他要再来拯救我们脱离神愤怒的审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坚忍地等候。下面我要做个总结。神拣选的基础是神的爱，教会也是基于神的爱才得以建立。我们能够爱神还有彼此服侍，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因此如此，我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也不至于羞愧。保罗和同工传讲信息的时候是带着神的能力宣讲， 圣灵的能力也使他们对福音的确有确信，也相信神与他们同在，而圣灵的能力也彰显在铁城领受真道的福音的人的身上。他们在逼迫中可以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被神招聚而转化，满有喜乐，愿意将从神所领受的真道也传给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铁城的信徒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好榜样，因为他们效法保罗，而保罗则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但愿我们也有像铁城信徒那样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就可以像他们一样，也成为别人的榜样，吸引更多的人归向真神，然后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愿我们都能遵行你的旨意，信靠顺服，紧紧地跟随主，成为信徒的榜样，将荣耀归给父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